哈利路亚，奉主圣名开始我们第二晚的宣道座的主题，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270首。
我要认我的方，我必去，我必去，哪里能未听见出城里，因而能开不起十字架主救恩，外去传途恰因无有意，到阴风传福音，我必去，我必去，是不是从罪恶的救恩做出名，爱情我都能和坚固的寂寞下来的天我之情，是说能不以我为自夸为羞耻，是因我便满意到远方传福音，我必去，我必去，是不是从罪恶的救恩做主名，主耶稣那诺亚和观音莫抛弃，爱世俗莫留恋去刷新，因你我只是凝聚无改心气，爱快去遥远地传真理，到远方传福音，我必去，我必去，是不是从罪恶的救恩做出名，把王杨真流离和木兰参待时，只恰隐隐穿入他里，主裁切我亲王将他们聚集聚，何以情归以母心欢喜，到远方传福音，我必去，我必去，是不是从罪恶的救恩做主名。
哈利路亚，我所亲爱的教会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很感谢主啊，这礼拜就是我们的宣道周，觉得时间非常的快哈。我记得才上次的春季的宣道周，很快的就进到我们的秋季哈。我常在想啊，这个大同我们在建立这样的制度啊，是一件很好的制度啊。似乎在我们准备要灵恩布道会的前夕啊，我们在前一个月。仿佛在吹角啊，先对我们对内吹角啊，我们要准备灵恩布道会了啊，大家要动起来啊。所以传道者在强调灵恩会的两个主题，布道会叫动，灵恩会叫做静啊。所以布道会是对外，灵恩会是对内啊。所以布道会不应该大家很安静的坐在会堂里面啊，灵恩会不是大家一直烦躁着要做很多的动作。其实在布道会啊，就是要动起来啊，全员动起来。到了灵恩会啊，反思我们在半年的期间啊，每个人的信仰生活的状况啊。所以借着前一个月啊，我们就举办了这个宣道周。觉得有两个很大的原因哈。第一个，强化我们宣道的意识啊。我们当然都知道传福音很重要啊。我想借着宣道周，有一些观念啊，把它再做一个强化啊。那第二个就是用真理引导我们正确的宣道的观念。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自己的方法，那这个方法是不是圣经的方法？我们要常常回到真理当中来看一看，什么样的方法是合神心意的。我想这次我们的福音组，我们的宣道股特别定这个主题，效法耶稣传福音，无非就是我们来看一看耶稣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是怎么传的。耶稣留下这么多的脚踪，他也告诉我们要到各处来传福音，那到底要怎么传？我想从耶稣的一生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所以借着有强烈的宣道意识，也借着我们有真理的引导，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很重要，在宣道的工作里面要达到与神同工的地步。就是今天神何尝不愿意有很多人信主受洗，这是老早以前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神愿意人人都能够悔改去归向神。是主耶稣不做呢，还是我们没有与神同工，以至于造成前面的工作没有做，以及造成后面神要叫它生长没有东西可以长，因为根本没有在撒种。所以这个都可以从我们在谈宣道的议题当中来做一个思考。当然在我们的宣道周虽然用前一个月好像离我们的布道会还有一段的时间但是在我们教会的安排我们在这个月的8月21号就是福音茶会。所以借着这个宣道周我觉得很重要我们可以在聆听福音当中来修正一些我们的观念，也在听福音当中受到一些见证的激励，让我们燃起一种信心，包含了我们对我们个人家庭没有信主的人的一个宣道的工作。我们过去会认为传道不可能啦，那个谁某某这个这么长了他都不愿意来我每次在每次灵恩会我们可能就抱着这种灰心失望的心态，我们只要敢想敢放在祷告当中我们只要与神同工，时候到神一定来带领。那9月25号我们有诗歌布道会接着就是一连四晚的灵恩布道会，所以这样我们的在整个宣道的安排是一个很缜密的规划，从前面的吹角对内的吹角，那8月219月25就是对外的吹角，那之后就进到灵恩布道会，要进到我们后面有意愿报名受洗的，就好像主耶稣对彼得说你要得人如得鱼，所以首先渔夫要撒网，之后收网，所以我们在这段期间就是在撒网的时候给大家的宣道的意识到了灵恩布道会我们就是收割的时期，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在我们聆听道理当中我们想一想，在我们周遭的生活里面，或许神透过一些现象让我们去发现他需要福音，还是我们看见他好可怜，还是我们发现他这个人总是跟我抱怨好多的事情，他的婚姻不美满他跟谁怎么样因为他觉得好像生活无趣觉得好像人生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我想这些人摆在你的周遭当中，是神提醒你应该把福音传给他。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也在办福音周我特别在这边鼓励一个姐妹真的落实去做了，放在祷告当中神给她遇到机会来慕道得圣灵甚至孩子也得圣灵，我们看了之后都非常的感动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宣道周我觉得在很多的观念我们要一起来都建立我常提到人生的两件大事我觉得一生当中这两件主轴的大事一定要掌握，哪两件大事？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4章，提摩太前书的第4章我们来看15节到第16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且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里面我们听了很多的道理跟教训，我们要恒心来遵守。我们今天常常很喜欢讲福音给别人听，常常讲很多的见证给别人听，那无非在这个传扬的过程当中也来增加我们对这份信仰的执着。我们常在讲一篇道理你懂了没有， 我们常常老师在讲，懂了没有？懂。我过去 有讲过，我们在神学院三个同学，老师很喜欢、问你们懂了没有？我们后来不敢讲懂，因为他会问我们，你讲一次给我听。真的啊，你要去讲，讲不出来耶。那个观念你知道的，可是讲不出来。说老师说，我再讲一次给你听。讲完，懂了没有？老师再一次。之后，反复几次，懂了，讲出来也懂了。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接受了很多的道理的、一些浇灌、我们也参加很多的福音的一个培训。我们今天不要只局限在我好像懂了，可是我却讲不出来。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来聚会、就是刻画这些道理在我们的心上。如果你不用，永远只是听的，它只是存在你里面的观念，你讲不出来，这个东西都还不是你的。所以我觉得在宣道里面、你可以去衡量自己，你到底懂了多少的道理，而不是只有听到多少，而是你懂了多少的道理。好，那这边提到说、谨慎自己的教训。所以很多人呢，传福音给别人到后面被弃绝了。我听过一个弟兄在讲，传道，我很感谢那个大学时期那个同学带我来信主，哇，带了好多人来信主，而且从我这边也带了很多人来信主。哇，我说他这么热心，他在哪一间教会聚会啊？他说传道，他现在都不来聚会了。其实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是后面来信主，想一想那个带你来信主的现在在哪里？他不见得现在信仰比我们好。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谨慎自己的教训。所以人生当中有两件好大的事情，第一个要不断的持守教训，垂听教训，也能够落实教训，以致到后面我们能够得救。所以我们讲三个步骤，得赎、得胜、得救。得赎是过去式，得胜是现在式，得救是未来式。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要常常得胜，才有机会进到最后的得救。所以第二个就是、能够救人。其实今天、我们的人生想起来、做两件事情，将来神问的、神看重的就这两件，你得救了没有？你在你的一生当中有带多少人来信主？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好，两件大事。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讲宣道、那种使命的时候，也就是这两件事情要常常放在我们的心上。那其实传福音它是一体两面，第一个是拯救，第二个是审判。拯救、人的肉身，也拯救人灵魂的得救。那第二个就是审判。所以圣经说、把福音传遍到天下，对万人做见证，末期才来到。所以可见我们今天要用心传呢、末期才能够、更快的来临。好，所以今天传福音他不接受，他将来要接受神给他的审判。就好像、在挪亚的时代，挪亚传警告甚至传义道，没有人信主，就因为挪亚的敬虔传义道来定那个世代的罪。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在传福音是向世人来定、这个宣告那个审判的信息，借着我们的信，借着他的不信，成为他将来的审判。那对我们来说、保罗说我们不传就有祸了。所以今天传福音对我们来说是恩典，不传就有祸了。所以对慕道者来说，接受福音是恩典，不接受就是将来的审判。我们看到这个约拿、要在尼尼微去传警告。我们知道因为种族情节的因素，他知道、这些尼尼微就是亚述的一个首都、他也可能有意识到、这个迟早亚述会把以色列给灭掉。所以在这种很深的种族的一种情节、神告诉他去敌方来去传警告，让他们、不致被灭亡。对当时的约拿来说是一件觉得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似乎觉得说，我 传福音来警告、这些尼尼微城、他们如果真的悔改，神就不毁灭了，那以后我的国家很有可能被他们所毁灭。所以很多的种族的情节、以至到后面、他很勇敢的、甚至很有理的、来违背了神的旨意。他知道他只要一传，他们绝对借着神的慈爱，如果他们悔改，神不会灭。他知道如果他不传，他们就死定了。所以约拿知道，如果我不传警告，他们这些尼尼微城人不悔改，他们绝对死定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讲，我们今天呢、你要让一个人下地狱很简单，很简单，你不要传福音给他，他一定、没有接受福音，将来、他是没有办法得救的。 所以你不传，他将来就没有机会得救。所以根据外教会在100多间的教会的情形做了一个调查，做了一个总结报告。我发现这个数据如果拿到我们真耶稣教会也有很类似的一些状况，我们来参考他们这个数据的分析。100个信徒里面有5%的信徒是从来没有回过教会，信主之后有5%是不来教会的。那10%是不知道他的下落。那20%呢，这个基督徒从来不祷告。那25%呢，基督徒是从来不读经，来教会带圣经回家之后把圣经留在教会，回去从来不读经。30%从来不参加晚间的聚会。你看普遍来说，我们大同教会700多人的教会，请问礼拜三聚会多少人？我看比这个30%还要更少。30%不参加晚间聚会，40%的基督徒是不奉献的。那50%的基督徒是不参加安息日聚会。我们在前几年北区有做过一个调查，每个教会有一个这个教室的，每个用数据统计的数据。真的那个数据看了你会吓一跳。我们在台湾的真耶稣教会的教会以他的会籍人数的比例来看50%的弟兄姐妹是不参加安息日聚会的。不要以为说哇，我们每次安息日都不够坐呢。请问我们的会堂跟5楼坐满要多少人我不知道。700多人的教会，如果真的700多人都来参加，我看每一层都要有人坐。所以50%是不参加安息日聚会，60%从来不参加团契的活动。所以教会有各个团契不参加。70%的基督徒是不跟人传福音的。你想一想，以大同教会700多个信徒的比例来说，可能真正传福音的只有30%。80%的是不参加祷告会，90%家里面没有建立家庭祭坛。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有家庭祭坛吗？90%。那95%将来离世之后一个都没有带人来信主的。如果照这个比例，如果这个比例在我们真教会这个比例也是成真的，请问我们将来能够无愧见主面的可能只有5%。有时候这个对我的检讨也很大。我自己当传道，我真的有亲自带慕道朋友来信主吗？大部分都是弟兄姐妹带的慕道朋友。这个对传道人的提醒也很大。所以我们今天要彼此来勉励，我们不要成为那个95%没有带人信主的，而是要成为那个5%能够在我们离世之前，在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能够我们带一个人来信主，当然更多是更好的。所以今天神很愿意的把这种福音的责任托付给我们，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愿人人都能够悔改。我们今天何其荣幸，我们在受到救赎之后，神让我们去参与他整个救赎的计划。有时候想一想真的，我们真的在这个时代的角色是非常的重要。神在我们一个有限的生命里面，能够借着我们存在的过程，能够积财宝在天上，除了我们的钱财的奉献，当然也包含了我们为主所做的功。所以在启示录说将来所做的功果效都要随着我们。我们来参考这段圣经，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3章。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3章，哥林多前书的3章，我们来看第6节到第9节。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有时候一直想这段圣经这以下是我个人在对这个圣经经节的诠释我们常常用这段圣经提到传福音宣道的事工，浇灌撒种浇灌，我们提到说宣道的本分，那后面的成长是在乎神，那是神来成就的。如果宣道就像圣经的这段话里面，我们值得去思考，如果前面你不撒种你不浇灌，你说神怎么去叫他生长？ 没有东西啊。今天承认在神常常去成就一件事工，是在我们有的事情上面，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所以今天我们到底有什么让神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来耕耘，成为田地，让这个地方能够生长更多的这些苗芽出来，甚至能够成一个果树，结出更多的果子呢？如果没有前面的撒种跟浇灌，后面神不会让这个教会兴旺起来。所以有些教会啊，它很兴旺，因为前面有浇灌，前面有撒种。所以今天我们与神同工，我们今天如果做了，神就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所以前面是我们在做，所以才是说我们跟神同工太重要。你不做前面，神就不给你成就后面，因为没有东西让他去成长。这是第一个圣经章节啊，让我们去思考的部分。那当然前面我们做了，我们就耐心的呵护着，等待着，当我们能够达到与神同工，后面的事情神来完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啊，我们不要走极端，不要太消极的什么也不做，也不要太过心急，在很多的事情里面好像要走到神的前面。如果今天为了福音的事工我们彼此不和睦，我觉得是走在神的前面，我觉得啦。因为如果今天对神很有信心，你该尽的本分尽了，我们就等待，借着和睦，借着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同被神所建造，那这个工作当然看起来啊，哇，成果出来，荣耀神，也能够造就彼此之间。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完美，也是神所期待的。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那这个原文当中是提到我们是神的同工，与神同工，就是我们是神的同工，又叫做我们是神工作的伙伴。所以今天呢，在这个福音的工作里面呢，我们是跟神呢是一个伙伴的关系，我们是一起在完成这件事情，而且是神所托付的部分。有些圣经的注释是提到与神同工是指着神是工头，神是设计者，我们只是小工而已。我们一般讲小工就是发包之后那些工人召集之后按图施工。所以今天呢，小工绝对是受到工头的支配，按图施工。好像盖101的大楼这么大，哇，这个工头他当然要有计划性的按照这个设计图的施工来去监工，来去监督。当然我们每一个都是一个小工，可能今天我们的工作分配在地下室，有的人是分配在一楼、二楼、三楼，去完成整个工作，在一定的时间里面要去完成。所以今天整个神的救赎的大工，就好像盖，这是一个比方，好像盖101大楼一样。那借着每个时代，在每个时代里面，每个教会，每个弟兄姐妹，每个人在不同的恩赐的领域当中，我们在尽本分去做神要我们分配的小工的工作，我们其实今天按图施工就好了。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个工怎么去完成，你不要管那么多，你只要管神所托付你的，你负责那一层，你就把那一层给做好，那别人也有别人那一层的负责。所以整个都做好之后，我们就发现了整个工程就完成了。所以我觉得用这个建筑的观念来去看待这个事情，所以按图施工很重要。不然这个做完之后到后面真的来检查的时候一看不合格，没有按图施工，拆。其实在我们最近有一间教会很可惜花了冤枉钱，可能是不懂一些法规还是怎么样，哇，盖起来了，到处去募款，盖起来了，到后面觉得说那个过去是这个设计图设计的不好，后来又 增加一些建筑，没想到后来要去检查这个执照要发下去一看没有按图施工，拆，重新拆了。所以到后面又回到原本的设计还是要变更设计，重新去申请，到后面又花了很多的冤枉钱。所以我们今天在福音的工作里面很重要，按图施工，不然到后面我们做了这么多拆，很可惜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从这段圣经我有很深的这样的一个领悟在。我们注意看后面保罗所说的，神所耕种的田地，还有神所建造的房屋。这个田地 田地代表什么呢？代表生命。田地是有生命的东西，比方说种子撒下去它会成长，所以田产田地它能够产生这个生命的地方，代表这个田地是我们信徒能够长大的地方。这么说来呀，如果就福音传福音的人来说，我们与神同工，所以借着宣道来建立我们灵性的成长。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同时也是与神同工的。所以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这个田地当中也被神所耕耘了，你的生命在这个田地当中你能够成长，在宣道的工作里面你看见神很多的恩典，甚至神迹奇事。我发现有些弟兄姐妹很喜欢做宣道，为什么？越做觉得说神真的是很有能力啊！他越做有好多的见证可以讲，因为他传福音给这个人，那神他不知道神怎么去成就这个人他一生的信仰生活。每一个人神都用不同的方式来带领，那他传福音给这个人，他就这样来慕道来信主了，得恩典啊！这个人他是这样，你会发现这个人一开口讲的都是见证，都是神的神迹。虽然是别人的经历，他可以成为他生命的经历。所以传福音越传他会越喜乐，就像保罗一样，就像好多使徒也好多的弟兄姐妹在宣道的工作里面好像打不死的蟑螂一样，觉得哇，这个工作太好了，觉得再怎么苦再怎么累都是有价值的，看见慕道朋友从绝望从生命当中濒临到最后人生的最后的关头，哇，因为信仰带给他很大的造就跟改变，一辈子感激感谢。所以我觉得当你体会到那种生命的交流，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在宣道的工作里面与其说我们去造就别人，让别人在这个灵性当中得成长，就自私来说，我们在宣道的工作里面其实培养造就自己的灵性。我们在宣道的工作里面也成为神所耕耘的一座田，从当中我们也能够发芽也能够成长。好，所以我觉得这个经历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福音事工里面，就像以弗所书里面提到，好像在建立基督的身体，渐渐增长，在哪里增长？在爱中被建立。所以我今天有时候很难想象，为了宣道，有时候产生一些比较，产生一些对立，都是因为我们对道理的根基不够了解。如果今天神的事工是在我们的比较跟对立来建立起来的，哇，到底这个是基督的肢体吗？圣经里面不是提到说基督的身体是用爱来去 联络而成的吗？那就不是啦。所以可见在爱中来被建立。所以我们今天在福音的工作里面，他能够去造就别人，能够造就自己，更能够在福音的工作里面去荣耀神。这是我对这一段圣经里面的诠释。田地它是生命，重点是你在宣道的工作里面你的灵性有没有成长，有没有因为这样你被神所耕耘啊，还是越传福音到后面你是被弃绝的那一个，太可惜了。那第一个提到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这个房屋代表就是生活，所以房屋代表生活。所以接受福音的来说它能够被建造，就如同它的生活就好像那个建筑物一样，因为信主重新被建造，它的整个房子的根基不再是过去的那种价值观念，用他的物质、名利、财富成为他一生所谓的价值观念来建造自己的人生，不再是这样了。所以很多信主的人，你看撒该，视钱如命的撒该，接受主成为他的救主的时候他不要钱财嘞，重新生命被建立，那个基础是基督，什么都不要，只要基督，那重新在这个基础当中重新去搭建。所以很多人的生命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改变了。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在讲两个阶段，田地它是生命，房屋它是生活，让人在房屋当中享受安息的生活。所以很多人在接受福音就进到了神的家，那个基础就是基督，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在传福音，我们也要这样的一个基础建立，我们才能够在神的家中来享受那种安息的生活，那种安息的生活。好到前言就讲一半了，我们今天来谈我们的主题，效法基督。我觉得圣经里面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该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看一看真的保罗的一生都在走基督的道路， 基督到后面是因为救恩钉在十字架上，保罗走到后面也是因为主来殉道。所以他说啊，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什么叫做效法基督？就是学基督，就是像基督。耶稣的言语怎么样，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耶稣的行为怎么样，我们就要怎么样。耶稣的气质怎么样，我们就学习怎么样。所以我们在谈、基督的宣道，我们来做几个部分的参考，我们来做一个学习。第一个，就耶稣传福音的对象来说，我们来看耶稣的传福音的对象，它是很多元化的。福音当中没有所谓的歧视，在福音里面人人平等。我们过去在谈、林肯解放黑奴，强调就是人人平等这个观念，人种没有分别，都是平等，在基督里面都是平等。那据说他是读了这个腓利门书啊，有感啊，过去啊作为奴隶的阿尼西姆，后来可能对这个主人做了一些事情，逃离主人，后面因为接触保罗认识基督了，生命改变了，保罗跟他讲你要回到你主人那边，甚至做了一个请命很感人的那种对话，让这个林可看了之后非常的感动。他认为人权应该都应该是平等，只是现在人把这个人权弄得 太过泛滥。所以讲平等，其实圣经里面一开始我们所看见的很多的观念都从圣经来，只是人把它曲解过来了。所以我们看见在福音当中人都是平等的，那只要愿意接受福音的人在主里面都没有分别。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就种族的角度来说不仅有本族的犹太人，也有外邦人。犹太人包含了法利赛人，好像尼哥底母，撒都该人，他们常常论这个没有复活的事情，还有很多的阶级跟党派。那当时耶稣在传福音也包含了外邦人，像撒玛利亚，像这个希腊人。那就当时的身份来说真的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你看包含了主耶稣所传福音的对象，像税吏、撒该像一般的平民、血肉的妇人，包含了知识的分子、法利赛人、妇人、少年财主、穷人包含了这个奉献两块小钱的穷寡妇娼妓包含了被抓拿行淫的妇人、渔夫他拣选的门徒、官长像圣经里面的百夫长强盗，耶稣在十字架当中其中一个主耶稣所传的福音，以至到后面他能够进到神预备的乐园之中，还有好多无数的病人。你注意看在主耶稣的宣道里面没有设定对象，没有设定对象，不分身份、地位、职业、贫富、男女老幼、有教无类。所以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要有这样的胸襟。有时候我们常有一个刻板的印象，也就是说我们常有不愿意对某些族群的宣道的意念在里面可能是在社会阶级当中很成功的人我们不屑一顾，可能在阶级当中很低落的人我们觉得他们的文化不够，甚至我们有一些看不顺眼的人，可能是过去对不起我们的人，我们这些都否定了他不应该接受福音，他也不配得福音，以及造成到后面我们就把这个福音的门给关闭了。我们知道这个教会里面很特别我们信主也是很多元包含了这个吴立锦弟兄我想我们大同非常的熟悉因为他过去在读那个志工班刚好是我在神学院读书有碰到他他在新主教会目前也跟他也做了很多的对话，也听过他很多的见证你看吴弟兄他过去是不信神的，他是一个黑道帮派的分子，他来信主也好特别，他曾经想说如果真的有神就让我中风我要保卫就医他说就在那个享用晚餐的时候，他那个意念一来的时候当场吃到一半中风真的就保卫就医了后来没想到到长庚刚好我们的福音志工就把传单发给他，有机会来听道理听说他好像也来过我们教会 来慕道。那几次之后感念感受到神的恩典跟能力，到后面来信主了，也到后面也能够在主内联婚甚至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也能够有自己的下一代。所以他身上里面有好多的不可能都成就了可能，黑道人物信主 今天很特别啊，今天我早上去访问，接到龙潭教会的访问组的电话，说传道，我们今天要来大同教会来访问你好不好？我说哦，传道都是去访问信徒，我能够被教会来访问，我说很欢迎啊。我们就约十一点，后来才知道他们来是有目的性的。他们龙潭有一个信徒啊，刚好要搬到我们在重庆，应该是北路的三段啊，这个应该是住安阳的一个姐妹哈、啊。那我是跟这个姐妹啊，我觉得她很特别哈、啊，她确实是早期在台北教会啊来慕道信主的。她是什么人？她是尼姑。我后面呢、啊，她我在龙潭的第一年就遇到她哈、啊，她就跟我做见证，传道我以前是尼姑。尼姑怎么会来信主？我说有可能吗？他就说传道，我看你的表情，你不相信，我拿那个尼姑证给你看、哦、我就看哦，真的是尼姑、哦、我就说你怎么会来信主、哦、他就说啊，他的妹妹生了病，后来没办法、哦、他想尽办法，后来就是、啊、去做尼姑、哦、没想到、他就为他做了很多的工作，好像、都没有改善，后来有人传福音给他、后来、他有体验，毅然决然的就离开了、过去的那种信仰、去进到教会、哦、我说你决心非常的大、决心非常的大，所以你看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很不同的领域的、弟兄姐妹啊，也能够来接触这个福音，所以我们从耶稣的宣道的对象来说啊，他没有分任何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啊、只要在我们周遭我们感受到他有需要，我们就应该要传，可是有时候在传当中我们要去分辨有心跟没心，我觉得才是重点，不管他的身份是怎么样，有一些部分我觉得该给指导的，让他知道来教会应该怎么样、我觉得来教会就应该告诉他，你今天是来神的殿，你来敬拜神应该有敬拜神的态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不管他是一个很贫穷的怎么样，那当然也是我们宣道的对象，可是他应该有的态度要拿出来，这是我们带领者应该给他的，不是来这边好像啊，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觉得这不太对、哦、他应该啊要顺服道理，而且从敬拜神，从我们的态度给予他，你是来教会应该有的一些，你应该要有，我觉得这是一个提醒、哦、一个提醒。好，我们第一个来谈、哦、耶稣传福音的实际，我们看耶稣传福音是随地随时随地无时无刻都在传，行路也好、渡船也好、即使啊他要退到旷野的时候，很多人跟随他，难定有5000多个人，耶稣也在旷野里面、来去宣传他的福音，所以你看、哦、在任何的地方、啊、都是主耶稣的讲台，所以任何地方都是可以宣道的地方，所以在圣经里面、啊、保罗也提醒我们，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当然会想说、啊、哎呀，耶稣那个时代、啊、可能是比较好传福音的时代，我觉得不尽然，耶稣那个时代其实传福音有很多的阻碍，你光是看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层面的阻挡，你看在早期的使徒在传福音都要受逼迫的呢。我们想起来呀、啊，在早期的宣道在台湾，尤其在山地的部落、很多的早期的那一些、就是传福音的、那些弟兄姐妹都受到了好大的逼迫，像在台东的成功很有名的、就是要据说啊，就直接问了、分坐左右边啊，叫起这些村庄的人，你是不是信耶稣的？信耶稣的就在左边啊，右边啊，这个不信耶稣在左边，那信耶稣的留下来，那不信耶稣的可以回家。当时有一些人信主之后就有一点模棱两可，他说哇，很可怕啊，如果我站在右边，不知道会怎么样。没想到就在左边了、啊，有些人就退却了，那有些站在右边的就开始做苦工。如果有机会到成功，有一个成功的派出所，你到那个成功就一个很醒目的派出所，是很高的，听说那是我们正教会的信徒就是在堆石头把它堆到那么高的，听说了，我们在听，就是受到了很大的逼迫，包含了在整个大环境的逼迫，还有到了种族之间，这个说啊，你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你突然来信主就受到逼迫，所以想起来以当时来说啊，是一个最不得死的年代，受到最大的逼迫的年代，可是你看我们早期的殉道的工作最发展的年代也是在逼迫最大的时候，好奇妙，逼迫越大福音传得越快，反正到现在安逸的时代、好像啊我们的殉道意识越来越薄弱， 所以我觉得今天呢、啊，就是在这个时代，更是传福音的时代，一直道德沦丧的时代啊，家庭结构的改变，很多破碎的家庭，很多人呢、啊，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是受伤的。在原生的家庭得不到幸福美满的，那这样的人很多人格扭曲的现象，他在人际关系是有问题的，他在人生遇到挫折是有问题的，有时候这些人可能就在我们的周遭，也应该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那第二个，灵性饥荒的年代，所以阿摩书书八章十一到十二节、啊、这个时代、啊、已经到了。我们注意看二十一世纪文明病忧郁症、当然包含了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如果今天、啊、我们对主耶稣没有信心，我们今天如果看重世上的事情，我们也很容易在一个极端的想法里面会忧郁哦。那这个时代里面有很多忧郁症来信主的，所以我们这样看、哦、如果周遭我们有这样的人，正是、啊、我们可以跟他宣道传福音的年代，所以任何时刻都可以传。我记得、啊、我在这边有做过一个见证、啊、这个新庄的一个正姐妹，她怎么来信主的？癌症，本来生活很也不是很富裕，很小康、哦、很过得去、可是就是、啊、突然、啊、发现大肠癌，哇，好痛苦、好像医生宣判死刑一般，哇，整个人生整个生活的步调全部乱掉了、整个人生走到后面、啊、觉得绝望灰心、啊、好像每天、啊、行尸走肉、哦、他常常形容他自己好像掉在深海当中，没有任何的资源，慢慢的从挣扎当中一直挣扎到后面就慢慢的沉溺下去了，人生就在等死，觉得好痛苦。那他怎么来接触福音的？好奇妙，他就在、啊、挂号，在排队的时候，一个姐妹一看见他就跟他聊天，哎呀、啊、你是什么来挂号啊，就跟他聊天，聊到后面、啊、因为这个姐妹啊，随时都有准备传单，随时都有准备见证，就跟他做见证，这个人很有需要、啊、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了，传单给他，到后面、啊、就跟他做了见证，写了一张纸条，纸条写了什么呢？我们是真耶稣教会，那我们怎么祷告？奉主耶稣圣名，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就给他，没有 留下他任何的电话。后来这个姐妹、啊、就、这个慕道者就觉得他有这个需要、啊、听了见证很感动，回到家他就照这个方式来祷告，没有来过教会，他是一个 很急迫有这样的需要，后面一直祷告一直哭一段时间，他说，主啊，求你引导我走到属你的教会、后来、啊、就去查资料，后来、啊、查到了某一间教会，我们真耶稣教会，没想到进到会堂的那一刻，哇，好感动，觉得回到自己的家听诗歌，觉得每个诗歌都很扎心，听道理好像都针对自己的需要祷告，第一次来教会得到圣灵，整个生命改变，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医治他的疾病。所以你看哦，这个姐妹啊，她做了什么？留下一张字条，讲了一些见证，完全没有联络了，到现在她也不知道那个姐妹是谁，住在哪里她也不知道。有时候我们常常要变成那个圣经里面那个有人，很重要，什么名字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做了，神纪念了。还有一个见证我觉得也很特别，一个叫做真正天弟兄的，他的主题的见证叫做流浪到尽头，不是到淡水，流浪到尽头。我觉得他人生很戏剧化，真的很戏剧化。我听，因为他见证很长，我把他做一些揭露。他是一个没有明天的人，他个人认为他拎着行李准备自我放逐。他从小在一个、酗酒不顾家庭的一个父亲的一个、他有这样的一个父亲、哦、他的母亲是从小是很自卑的、是靠着别人的那种可怜来过生活的、所以他觉得他的家世身世、觉得很自卑、那长期失业、街坊的亲友、对他家、对他本身自己感到非常的歧视，他觉得他很自卑啊，自卑到那种情绪啊，觉得自己好像在这个世上是多余的人。他后来、啊、一心想要找神，他怎么去找神呢？他在杂志当中、啊、捡了一个 神秘的神像、捡了之后就把它贴在床头，他常常、啊、就用这个像、啊、去拜他、去求他，反复的念很多的这些经文、告诉他他遇到很多的问题，他的缺乏、期待、全家能够脱离这样的苦海，可是、一段时间没有改变，他走到后面、精神崩溃，又没有工作，整天在家里面无所事事。 他试着要解脱，他怎么办呢？他逃避，甚至他漫无目的的就离开了家，好像一个乞丐一样，过着漂泊的生活，这个常常每天都在找住宿的地方，被人赶走就找另外一个地方，到火车站，到地下道，都有他的身影在。他说有一次警员看见他，一看见他一副獐头鼠目的样子，绝非善类，把他抓到派出所，后来做了笔录之后，把他送到那个流浪之家，因为他当时没有办法提供他的身份，他觉得好痛苦，他觉得生命当中既然沦落到那种流浪之家，他是有家的人却归不得，他觉得好痛苦。一日出来之后他带着疲惫的身躯，带着仅有的钱又坐火车要回到家。好奇妙，他流浪的尽头已尽了。就在他坐火车的时候很巧的，他旁边坐着一个非常魁梧的先生，他是我们教的传道人，叫做严仁生传道，蛮魁梧的。那这个严传道在旁边一看他就觉得这个人应该有福音的需要。那不久他就跟他来交谈了，传道随身携带一个福音小册就递给他。那当时的他根本不觉得他需要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当时的一开始的对话是非常敷衍的讲了一些他觉得一直在抗拒不太想接受的一些字句。后来传道讲着就开始讲起天国的福音。他说这个先生这位先生，你抱歉喝个水。他说你相信有神吗？他就回答说我从小就跟着父母亲去拜拜，没有体验过。这个传道人跟他讲，神就像风一样看不见，可是他可以感受得到，他是存在的。后来传道就讲了很多的见证，没想到这个曾先生他听了之后越听越感动可能传道在讲一些见证可能也很类似他的状况。后来他就很单纯的很愿意的就照着福音传单跟传道所介绍的地点，他就来到教会来慕道。好感谢主，他既然慕道一段时间他祷告得圣灵，决志要来受洗，他的生命改变了。他从一个甚至好像乞丐一样进到那个流浪之家，所以到后面整个生命改变翻转之后，他就一心一意他要考公务员。后来他就很认真在准备，没想到就被他给考上了。所以到后面一个流浪的人变成一个他在公职能够来上班，他一个稳定的生活，后面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所以到后面我们看见他的生命改变之后，他整个家里一看见他的改变也就对这份信仰非常的好奇，所以首先爸爸来慕道。那爸爸之后也能够透过圣灵的帮助戒酒了，哇，整个生活改善了，后来慢慢就来受洗来归入基督。所以整个全家因为接触这个福音生命都改变了。所以我们常在讲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一个人什么叫做信耶稣，是他能够自觉他需要神，他感受到他里面是贫穷的。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可怜这个人他是贫穷的，可是我们在福音当中我们的眼光是什么呢？你要让他知道他属灵当中是贫穷的。我们今天如果只有看那个人外在是可怜的，你可怜他的外在，你没有办法让他看见他属灵的贫穷。我们就想办法用物质的生活去救济他的生活，你给他越多变成一个洞，给越多他永远不满足。到后面他接触福音之前他先接触了物质，他是没有信仰的。这个在我台北的实习的时候印象非常的深刻。那当然当时有当时的背景，那当时的传道人在传福音，他觉得怎么传最快，找村长来。后来第一个先把福音传给村长，那村长后面好像有心来慕道，后来就带了一批人来到教会，很像真的也来信主的样子。后来就慢慢的慕道我们当时的一看他们觉得也好可怜，后来教会就补贴他们的一些生活的东西，补贴他们孩子一个交通费。后来没有想到，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泰国的时候是一个礼拜的集体实习，那到后面是两个月的实习。那其实当中大概隔了半年而已，我觉得这个落差真的好大。在
在半年之前那个礼拜的集体实习的时候，我们看得好感动，在台北有好多的教会弟兄姐妹，一批来受洗的，有时候就是30个、50个来受洗，哇，整个教会容纳不下。后来传道来募款，盖了很大的教会，哎，可是那个感觉上哦，哎，差距很大。他们住的是茅草屋，我们后来给他盖的房子，那个会堂比大同教会还要大间，而且我们的桌椅是跟他们一样的哦。他们那边还要靠发电机哦。我上次后来听那个台北的传道回来的时候，他说：“哇，这个教会不行了。”没想到教会的油啊也被他们偷去了，所以到现在没有办法发电了。传道已经打算了，那边干脆把它关门了。甚至有一些一开始说我要奉献这个地，哦哇，传道就看了好热心哦，来就盖会堂。盖了之后他说我不要奉献了啊，哎，传道你们把你们的会堂带走啊，摆明的就是要那个建筑物。传道人就二话不说拆，就真的把会堂给拆掉了，没有存在的意义，所以到后面很多的地方都收掉了。所以我就发现有时候在信仰当中啊，我觉得很重要，我们不能只有看见他是贫穷的去救济他的贫穷。我觉得真正的宣道是什么？去救济他属灵的贫穷。就像这个见证一样，一个流浪的人他生命可以改变，是因为他的态度改变，他的人生观改变，他这个一改变了他就改变了。有一些社工啊跑来跟我讲，他说传道啊，我们做社工很为难呢。你看我们做社工哦，觉得我们去调查他是很可怜的，他有酗酒的习惯。当然做社工后来觉得他生活有需要，补贴钱财有用吗？没有。当他有钱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买酒喝。他没酒还好，一段时间不喝酒比较正常，你越帮助他的时候怎么样，这个钱让他怎么样不断的酗酒。所以今天人的生命如果没有彻底改变，他的贫穷改变不了。一个人为什么贫穷？很多时候是他的观念，他的生活，他的生命没有翻转。所以我们今天在讲，我们要救济的不是他肉体的贫穷，而是救济他的什么呢？属灵的贫穷，能够让他看见你需要神，你只要有神，你生命就可以改变了。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宣道工作里面，他看重是人的内心，而不是就看重人的外在。你看那个乞丐巴迪买，他的生命的改变，他并没有求主耶稣说，主啊，求你给我一块饼啊，让我今天能够填补我的三餐。巴迪买的确是乞丐，可是他要的不是物质的，他要的是主啊，我要能够看见。一看见之后他的生命改变。所以在属灵里面，我们要的不是物质的生活，乃是灵里面的看见，你的生命就改变了。好，我再讲一点哈。那传福音，我们看见主耶稣啊，他强调的是内容跟他的核心。主耶稣直指人心啊，让人面对真实的自己。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谈到，尤其在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讲道的时候，从那个水他来到一个井旁，就跟妇人讲说，你可以打水给我喝吗？后来从这个水的观念呢，主耶稣从物质的，从他可以体会到的，后来去跟他做宣道，后来就跟他讲说，我给你的水是喝的不会再渴的，不像你们世人喝的水还会再渴。那这个讲了之后啊，这个妇人对主耶稣越来越好奇，如果有这样的水请你给我喝。好，那讲这个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整个宣道，尤其主耶稣在这一段的宣道里面最大的转折是什么？就是直接指出那个妇人的罪是什么。我们来参考这段圣经，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来看第四章，我今天一直在看这段圣经，我觉得那个整个关键点在哪里？除了那个引导之外啊，就是让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去看见他里面的罪的问题。我们来看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十六节，我们来看到第十九节。十六节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好，我们看到最后的很重要的那个关键在哪里？就是指出他的罪来。你看那个妇人其实那个对话有时候那个落差很大。第十五节妇人说，先生，如果有真的活水喝的不会渴的，那请你把这个水赐给我，我喝了不会渴，也不用去打水。 你看耶稣的回答第十六节说啊，你去叫你的丈夫到这里来。你看妇人问的东西跟耶稣回答的东西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可是耶稣要引出他的问题。你要得活水可以怎么办？先指出他的罪来。你的丈夫，你可以叫你的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有丈夫，五个丈夫，现在的丈夫不是你的。你就看这个妇人是一个在道德在这个方面、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当他指出他的罪来的时候，后来他说你是个先知。到后面我们就看见了他开始对敬拜的事情感到兴趣。来看二十节，我们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到时候应当在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就进到了敬拜的议题里面。所以耶稣就从这个部分去切入了。二十一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在这边，后面提到说用诚实来拜我。后来他就意识到这个就是弥赛亚，甚至他知道我一生当中所做的事情，也因为这样他来到他的村庄里面，把这个人讲出他过去所做的事情，都能够向众人来公开承认，说这个人真的是先知。也因为这样，那个地方就开始有福音，他变成一个种子。所以我们这样来看、一个人得福音之前，得那个泉源之前，耶稣指出他的罪来。如果你的罪不解决，泉源绝对得不到。你如果能够正式面对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罪，你的生命就能够改变。所以我觉得今天、面对罪非常的重要。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到后面、不是让他觉得说哎呦信耶稣多好哦，怎么样哦，信耶稣哦，病得医治哦，信耶稣哦，爱餐都不用钱哦，信耶稣 不用花钱哦。我觉得后面你要引导他，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有罪，这个罪怎么样怎么样，当然我们在解释罪可能会很困难，可是让他指出人今天这么痛苦都是因为罪来的。我们今天会死是因为罪，我们要得救吗？得盼望吗？耶稣能够解决我们真正的罪。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谈最后一项，耶稣的传福音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看主耶稣在十字架还在传福音，传给谁啊？旁边跟他一起钉十字架的这个囚犯。后来耶稣跟他讲，你今天要同我在乐园了。所以今天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直到最后一刻，我们都要宣传福音。我最后讲一个见证来结束今天的分享、也是我非常感动。我们在礼拜二的时候，我们神学生、讲了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我记忆非常的深刻、他说他的母亲、在100年的时候、上8年的灵恩会的期间蒙主恩召，在蒙主恩召的期间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什么事？就是他知道布道会到了，他就带领他的亲朋好友来参加那一晚的布道会。也因为带慕道朋友来到教会，可能还要做接待，来不及、去换那个、可能四班的服装、他就挑了一件白色的衣服、所以那天神学生、把那个照片 po 的时候、妈妈最特别，别人都穿那个制服，只有他的妈妈穿了洁白的衣服。没想到那一个晚上回到家，主耶稣就把灵魂给接走了。所以他们谈到这一段都觉得非常的感动，妈妈穿着白衣，而且妈妈在人生的最后一天是在宣道，带亲朋好友来到教会来结束他的生命。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生命传福音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还健康的时候，我们更要用、我们的生命能够摆在神的面前、做宣道的工作、它也是栽培我们灵性成长的过程。更但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透过圣灵的能力，在宣道的这个事情当中更能够来体验神。我们过去可能没有很深刻的信仰的体验，有时候透过慕道朋友的信仰经历，从父母有神，我们也能够如今亲眼见神。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直接来做祷告。我们也特别为我们在大同教会，我们还有很多、未信的、我们这个家庭里面还没有信主的这些亲朋好友，我们特别为他们祷告。这个很重要。我们教会里面有好多已经得圣灵可是迟迟没有受洗的，我们如果知道，我们也帮他来祷告。我们求主耶稣来感动他们，能够在这次的秋季灵恩会更能够来接受福音。我们也特别为我们这次口袋名单，我们这次8月21号9月25号灵恩会期间我们一直想带的慕道朋友， 我们可能还没开口，我们先来忏悯祷告，我们求主耶稣在我们邀请的时候他能够一口答应，我们求主的灵来感动，一起同心祷告。